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是川普习近平强人北京会，谁能摆平谁，亚洲五国川普五国行能否制服金正恩。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川普的亚洲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即将启程，展开对中国在内的亚洲五国行。川普这次访问中国恰逢中共十九大结束，对习近平意义深远。十九大之后，在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集权的同时，川普却致电习近平，祝贺其地位实现了非凡的跃升，赞扬习近平是厉害的人。川普临行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更对媒体表示，中国的体制对中国有效，美国对其不做评判，让许多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失望。那么川普习近平这两位政治强人在北京相会，谁可能展现更高的政治手腕和外交技巧？相对于习近平在十九大构建的外交战略和强国思路，川普的对华政策有没有长期的方向和总体的战略？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话题。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川普访问中国恰逢中共刚刚结束十九大，大家都认为呢这个会谈对于习近平有很重大的意义。那么戴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你觉得习近平希望从这次会谈中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对中国来讲，那个特朗普到中国去是有利益性的意义。我觉得那个习近平不会做出什么太大的让步或者政策的一些变化，因为他没有必要。他觉得现在他在占上风，长期的所有的倾向他觉得都是有利于中国。所以那个十九大刚刚结束，他主要是要给国内的一个观众，我习近平是个特别有自信心，可是同时是很大方、很大度而好客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他对待特朗普，他肯定会非常客气，而且他知道那个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问题很多。现在是联邦调查局那个穆勒对他的那个俄罗斯的这个串通的这些
通用门，
对通用门已经有几个人就是逮捕了，或者是给起诉了。所以特朗普现在总的来讲他的位置比较弱，可是我觉得习近平就是会很大度的，就是对待他。
好的，听听您的看法，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在党内和国内，局势稳定住以后，下一步他就希望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形象。那么，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的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但是我想习近平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是以中美对抗为战略手段，他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但是并不希望发动一个以美国为目标的新冷战。那么在这方面呢，国内有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有一种比较幼稚的思维，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老大和老二的零和博弈，不是老大赢就老二赢。那么现在作为老大的美国比较关注国内政策，然后在国际事务范围内呢有所收缩，于是认为老二机会来了，就要处处和美国对着干，以显示他将成为老大。我想这个幼稚的思维啊，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上个世纪有过几十年的美苏冷战。那么在美苏冷战当中，苏联长期维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受制于人而必须实行闭关锁国。那么苏联其实败就败在闭关锁国和军备竞赛上。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办法闭关锁国，也没有实力和美国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避免新冷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好的，陈伯吴先生，我们知道中共的领导人呢历来非常看重和美国的关系，你觉得从习近平的这个十九大的报告能不能看出习近平如何定义这个中美关系，尤其是这次川普来访，你觉得他会希望塑造一个定一个什么样的调为中美关系？
在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到中美关系，说要增强互信，中美的互信，而且说要缓解紧张关系，一方面承认中美之间有紧张关系，然后增强互信，而桥梁是中间一句话，说那个关注两国共同利益，就从利益为桥梁来这个增强两国互信，也就是说中美之间 这个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承认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悬殊的差距或者根本理念上的差距，因此用利益来捆绑两国。那么这次川普的访问安排在十一月，中共十九大之后，而中共十九大安排在十月份，就是为了配合川普的访问。可以说川普对中国的访问是对习近平在十九大取得权力之后给他的权力背书，为习近平站台。而中共领导人历来重视中美关系，尽管舆论上反美，不管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把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政治访问看得非常重要，把美国总统的来访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领导人有一种册封心态，他们的权力没有合法性，那美国总统的访问给他们站台得到一个合法性，这种册封心态，所以说使这个就是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习近平一方面这一次访问了，一方面给国内人民显示他得到美国的承认，他领导地位稳固；另一方面向美国展示他大权在握，美国必须跟他打交道，否则别无二人。
嗯，我们知道川普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呢致电习近平，他表示这个习近平执掌大权呢是非凡的跃升，那么这个说法呢在美国的媒体引起很多报道，更是引起中国官媒的这个热点报道。但是很多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好像对川普这个做法不是很以为然，他们觉得他对习近平这个掌大权呢看得非常的就是简单，没有看到习近平的实力和野心。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
是有点这样的，太天真了。当然就是作为客气才给他发信，就是说祝贺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可能是应该的可是如果特朗普真的觉得这是对美国和全世界的一个好事的话，那他就太天真了。我们看那个十九大的那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党是要控制一切的，东西南北中党是控制一切的，而且习近平是要控制党的所有的东西。同时的话，习近平也说所谓的那个中国模式，这个发展模式现在是要延伸到全世界的。
对，
这个意思是说习近平自己的这些看法，他的所谓的思想和他的那个很多美国人说是软独裁的或者极权主义的，现在就是要越来越影响到中国之外的全球环境。美国是真的欢迎这些吗？这是特朗普的意思。如果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习近平他一个人的手里的话，他经过各个手段可以越来越影响国际那个环境，这个是有利于美国，或者是有害于所谓的比较自由的全球那个秩序。关键问题是这些，所以我觉得那个白宫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规则、意识形态、制度的一个长期的一种竞赛。虽然是有合作的地方，有合作的领域，可是还是这个竞合关系现在是以竞争为主的。
对，就像刚才戴博先生说的，陈小龙先生，就是美国的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习近平这次在十九大期间展现出一种高度的自信，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制度自信哈，而且呢说中国要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表示中国这个复兴强国的这个梦想。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现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担心的，就是说美国日益衰落，中国日益崛起，这种说法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这次表现得特别明显。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愿景和中国的现实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中国是不是会持续的一种繁荣的姿态来挑战美国的这个地位，您的看法是什么？
有一点我想先要说明一下，就是中国讲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不是政治上的崛起。中国没有能力，恐怕也没有几个国家欢迎他的这套专制制度，所以中国是不可能出口专制制度到其他国家去。那么所谓的中国崛起，其实讲的是在长期经济繁荣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上可能崛起。那么中国是不是现在就这样呢？很多人是不了解中国经济，然后根据这个过去的一般性印象来判断现在未来的中国的趋势，这个判断很可能是错误。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懂一些中国经济，你就会发现本世纪初的头一个十年，中国有出现了一个叫出口景气，就是出口每年增长20%几甚至35%。这个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送来了一个特别的机会，但这个出口景气在5年前就基本结束了。前年中国的出口变成负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今后不能再靠这个出口景气拉动经济了。那么中国政府在若干年前开始推动另外一个替代，那就是土木工程景气，其结果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不但难以为继，而且高度危险，对中国整个金融系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是现在中国政府最头痛的事儿。中国经济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滑坡，那么十九大报告明确的不再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率的任何预测或者是目标，也就实际上变相承认所谓的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个中国政府提出的新说法，其含义就是说中国告别过去的那种繁荣。那么告别了繁荣，中国经济就开始进入困难状态，现在无论是国内的就业还是企业的经营状况都在迅速的变得越来越差。从长期来看，这个局面不会有明显改变的。
嗯，
也就是说对中国来说，长期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而不是还会继续下去。那么没有这样的经济繁荣做支撑，中国的崛起它只是一种宣传口号。
嗯，好的，听听陈伯虎先生对于刚才这两位的这个评论，就是尤其是刚才戴博先生提到这两种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相互的竞争和博弈的关系，听听您的看法。
是，现在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不过中国崛起，说中国有这个自信有实力来跟美国叫板，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近代史上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当时德国在欧洲崛起，经济的这个发达，这个技术发达，一决为军事和地缘政治大国，对美国形成挑战。日本在亚洲崛起，也对美国形成挑战。中国再一次看了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挑战，这不过是一个众多历史现象的一环。那么说刚才说这个习近平显示了制度自信，或者说四个自信，其实这个自信主要是做给中国人民看的，不见得是在国际上能够显示他的自信，因为他说他的语言上显示了自信，但行动上说却显示了不自信甚至心虚。比如说十九大的开幕式，只让中央电视台直播，拒绝中外其他媒体的直播，戒备森严，而且闭幕式呢连中央电视台都不能够直播。另外在新常委出来跟中外记者见面的时候，把主流媒体五大主流媒体排除在外，而且是不接受记者任何提问，这显示的不是自信而是不自信，显示一种某种心虚。所以这个只能说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足以这个对世界构成威胁，足以对美国构成叫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希望用自己的实力地位来跟美国平起平坐，因为他不再希望美国不再谈普世价值，那就是一个共同利益，用共同利益来构建双方的这个桥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川普跟习近平的会谈来说，刚才戴博先生提到了习近平可能不会做太多让步，我认为他会做出让步。他会在经贸上、朝核问题上做出让步，表面上不会，经贸大单也会奉受，因为他要投桃报李。其实这一次川普给这个习近平这个十九大开会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就是川普下令里根号战斗航空母舰战斗群开进朝鲜近海，可以说这一举打破了中方的四个禁忌。一个，这个航母战斗群从香港起航，去年是中国拒绝航母战斗群停靠香港，今年同意美国航母停靠香港，而且从香港起航前往黄海和这个中国的黄河、朝鲜的西海。第二个打破禁区是中国一再说美韩联合军演是要开具紧张，但是就是去参加美韩军演，而中国没有作声。再一个，以前中国反对美国军舰开进黄海，但这次美国军舰开进了黄海，没有抗议。再一个，越过了北方限制线，就说南北停战的是北方限制线，中方也没有表态，就中方实际上默认或者怂恿了，或者甚至邀请了美国航母舰队进驻，就是为十九大保驾护航，这种可能性非常大。而且中方的一个媒体甚至用了这个标题说中国为美国航母战斗群开路，这个标题说现在要投桃报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为十九大保驾护航监视朝鲜，使朝鲜在十九大期间没有放导弹氢弹来作乱，那现在轮到习近平报答的时候了。
嗯嗯，好的。戴博先生说到这个，刚才大哥提到这个价值观，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他在川普临行前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时候，他表示呢，他说虽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他是不可想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但是他说中国的体制显然对中国有效，而且他说呢，美国是不做这个价值判断。那么这个表态呢，很多人认为代表川普的立场，而且在中国的官媒得到很多的报道。那么很多中国的分析人士去赞扬这个白宫，就说是呢，是没有带着意识形态偏见的这个新的做法，让人耳目一新等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你觉得凯利这个表态你是怎么看的？我们知道很多人权人士是非常失望。
是是是，我觉得那个中方不要以为这个特朗普和凯利的这些话就是代表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人权记录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只不过是
你不觉得是一个政策变化？
不是不是，这个是白宫的一些说法而已。而且如果我们分析起十个月来那个特朗普和他的幕僚的这些话，很多都不算话。 他这个星期说什么跟他下个星期说什么不一定有关系的，也所以这次很可能那个特朗普在那个北京会非常非常的客气，会继续赞扬习近平说啊、他是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很厉害，他很聪明，我们互相的尊重，互相的那个喜欢信任，这些我觉得是自欺欺人的一些话，他们真正的发生个人之间朋友那类的关系不大可能。这个并不是说明他到越南去不会讲一个印度洋太平洋一个新的就是瞄准中国夸张他的实力 的一次演说、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特朗普只是在各个国家之间搞这个平衡，
他们说这些话是不是取决于一个综合性的战略或者意识形态的一些态度，而且那个中方也应该看得清楚，特朗普如果他从你手中要什么他会先夸你，如果他失败他马上就会骂他，你说他没有意识形态 的这些内容，肯定他骂伊朗，他骂别的国家，包括那个欧洲在内、
对，
只有他不得到他愿意得到的东西他就会骂。所以如果中国觉得哎呦他说我们的好话，他喜欢我们，我们可以靠得住这个意识形态的变化，根本不是，他们肯定会后悔的。全美国还是珍惜个人主义和自由的，特朗普是美国的一个代表和象征之一。可是多数的美国人他现在的支持率是个历史性的低，大概38%左右，
将近40%，对，39%、
差不多
39%
左右。所以我觉得中国不要太看重任何一句这种的话。
好的，我想中国方面呢是曾经希望川普和习近平发挥一点私人的这个化学作用哈。我们知道川普在19大之后确实在接受美国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赞扬习近平是一个厉害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人，那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高度的赞扬习近平。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中美两国虽然摩擦的领域不少，但是你如何看待两位领导人之间这个私下的这个化学作用对于两国的外交政策有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刚才戴博先生的意见是觉得没有任何的大的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实际上在美国生活的人都应该对美国人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这种夸奖的文化要有一定的理解。美国人之间这个夸奖的文化彼此是比较夸张一点，相对于比较保守的德国人或者比较调侃的法国人，那美国人是比较讲的比较客气，你比方对一个小孩经常你要 great，我想没有哪个小孩因为听到大人或者是邻居夸了一句然后晚上三天晚上激动睡不着觉，没人把这话太特别当真，因为它本身带着夸张意思，是一种正面的肯定表示。那么川普在做外交活动的时候他也延续了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手法，也正是这种手法让美国人感觉到，很多美国人觉得他好像不像那些精英一样满嘴都是外交礼仪的那些很复杂的套路的话语。那么我觉得现在来看中美外交之间，很多人把这个外交礼仪和外交谈判给混一块儿了，其实外交本身包含两部分，外交礼仪和外交谈判。礼仪是外交谈判的铺垫，就是在双方正式进行谈判之前需要有一定的外交礼仪的交往，那会说一堆客气话，所谓鸡尾酒会其实就是创造这样的气氛，但并不等于说客气话就是外交，客气话只不过是铺垫。紧跟着的外交谈判是双方必须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要设法尽可能的沟通，然后达成某种共识或者是彼此妥协。真正的难度在谈判里，而不是在鸡尾酒会上。所以把这个，我赞成戴博先生刚才说的，就不必把这个川普讲的一些词儿过度的去解读，就好比在鸡尾酒会上彼此聊天的话，你把它当外交成果，那就是笑话。
好的。我想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因为大家提到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互动哈，那么有一位网友，我想引用叫崔华的一位网友，那么他认为呢，他说特朗普就朝鲜问题这次会对中共进行最后的通牒，他说这次访华呢毫无悬念就是要将习近平一军，而伊万卡夫妇宁愿到东京访问而不愿顺道到中国，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不和中共妥协的普世价值。确实我们知道在建构和川普的这个私人关系方面呢，不能不提到川普的女儿伊万卡，那么这一次呢他取消在北京方面的行程，但是呢没有取消保留了在日本的行程，那么而且在川普 之前就已经抵达了东京的，现在已经到了东京，打前哨让中国呢感到非常失望。那么日本今天已经有媒体议论说呢，伊万卡选择访问日本而不是中国，让日本呢赢了一局。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川普的女儿伊万卡访问日本而不访问中国，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尴尬，就是她这个女儿伊万卡在日本是大谈女权和人权，但是她受到人权界的批评，因为伊万卡这个品牌在中国的工厂是个血汗衣厂，中国的工人在这个工厂里面工作18小时，而且劳动没有保障，没有人权保障，所以由于受到这个批评，说伊万卡去中国会非常尴尬。尽管中国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伊万卡去，就像以前大使馆所做的工作，专门为她举办晚宴。另外我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说川普对习近平的赞扬，一方面是美国赞扬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人就是以赞扬和鼓励为主的，这是美国的文化。另一个，这是川普的性格，他同样的赞扬词语也送给那个俄罗斯强人普京，也送给那个菲律宾的强人杜特尔特，也并不奇怪。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个赞扬背后啊，就是这个中美之间呢，有一个刚才这个讲到这个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的话，我必须做一个说明。江凯里说这句话，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江凯里这句话反映了川普政府的绥靖主义的政策和倾向。他说他不对外国的这个体制啊做什么评判，事实上他们对古巴、对朝鲜有评判，当卡斯特罗死亡的时候和那个朝鲜发导弹的时候，他们是有评判的，只不过是在有大有小、有强有弱，看到这个古巴、朝鲜是小国弱国，可以说一说中国现在很强很大了，说不好说。再一个，这个凯利后面一句话说是这个体制啊，这个时候语或者实用语或者是 worked， 用英语是 worked for 这对中国人，那这个可以说当时在江西，对江西 work 是共产党体制，苏维埃共和国在延安对陕北，后来扩大到中国，那如果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扩大到全世界，是不是你要说它是 worked， 就说有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环球时报，中国的喉舌环球时报错误的胡乱的翻译了凯利的话，做了歪曲。我必须说明，凯利的话有两句，前一句话说在贸易上中国重创了美国，但是美国并不因此以中国为敌，但是环球时报居然把前一句扫掉了，换成一句说凯利说的中国是一个强国，我们不与他为敌，这是完全是无中生有。还后来一句话也做了错误的翻译，凯利说的话是说，这个英文说的是意思说，这个中国的一个政府体系显然或者看上去对中国人民有效或者起作用，
对，
但是这个环球时报翻译成说中国的这个体系，政府体系看上去实用于服务中国人民，加了服务二字，根本没有这个单词在里面，也是无中生有，这个是欺骗中国人，而且发表了一个很大的社论，题目叫白宫大总管说了大实话，对中国说了大实话，欺骗中国人民，这是完全欺骗。其实这个起作用，可以说独裁起作用，金正恩的体制也起作用，古巴的体制也起作用，他只说的起作用，并没有说服务或者适合实用这些说法。
好，谢谢陈伯公先生。那么说到这个日本，因为伊万卡已经到了日本现在已经在一窝蜂的报道，而且川普很快就他第一站就是日本。那么日本的读卖新闻今天早上有一个报道，就说呢，日本这次在川普行程中呢会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日本、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四国从明年开始启动这个首脑对话机制，要建立一个以印度太平洋体系来抗衡这个中国的这个体制哈。那么这个读卖新闻的报道说呢，其实美国和日本官员已经在磋商这件事。那回到您刚才说的，川普不管嘴巴上怎么吹捧这个习近平，但是背后他该做的这个战略上的事情他还是在做，好像是。
是，其实这个一直有这个印度、日本、澳洲、美国，就是考得稍微近一点的这么一个
现象，这个构想，
这个构想和这些事实也都有，就是他们那个联合军演什么的。可是如果你把它编为一个正式的、长期的、你宣布的一个机制的话，不见得对于这个地区的稳定有好作用，我觉得。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那个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太赤裸裸的，就是为的是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其实美国应该追求的是美国跟所有的印度洋那个太平洋这个地区，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个好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这个 Indo-Pacific， 而不是亚太地区，
是印度。它是印度太平洋。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是要改善跟所有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关系，可是我们不应该反对他们同时跟中国也建立更好的关系。其实最好的限制中国的非自由的这些愿望的一个做法， 是让中国就是有一个很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一个网络。如果中国跟印度的关系好，印度同时跟美国的关系好，跟日本的关系好的话，这个是限制中国的很多它的那个行动范围。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更多变的牵制中国。
我们不要把那个印度洋太平洋这个地区变为一个两极化的那样一个太清楚的画得太清楚的一个竞争，我觉得是有害于美国的利益，也是有害于这个该地区这些人民的很多利益。而且印度最印度不会陪我们玩，因为他们不要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变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筹码，因为他们还有他们的自尊。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想法有一点太快的走得太远，也不应该大声的说。你可以就是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不会不注意。可是我觉得如果安倍晋三就是太清楚说我们应该这样做，很可能美国会比较低调，
会比较低调。好的，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那么大家很多川普上任以后啊，很多人都批评川普的这个外交思路都是一种短期应对方式，比如说对朝鲜问题没有这个长期的方向或者总体的战略。那么他上任以来呢，对于中国改变了很多奥巴马时代推动的针对中国的政策，比如说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还有什么 TPP 等等，很多一些针对中国的这个举措呢都被这个川普拆解了。那么你觉得这些举措川普的做法是短视的做法呢，还是说明智的做法？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一个针对中国的长期的战略？听听您的分析。
我认为没有，也未见得非要有不可。川普的这个执政的基本思路是这个重振美国经济，同时收缩美国在国际事务当中所参与的这种程度。那么这个政策貌似是一个短期的策略，但它实际上现在正在产生长期的全球性效应。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以及美国新的低税政策即将通过，它已经开始改变亚洲和欧洲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向，是一部分资本开始流向美国。那么这种结果就导致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明显上升，欧盟和中国将不得不放弃他们那种乱发信贷来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这种实质性变化，我觉得比奥巴马时代推动那种亚太再平衡或者 TPP 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更具时效性。
好的，我想在请陈伯鸿先生评论这个问题之前呢，念几位观众的评论，那么也请陈伯鸿先生顺便的来评论一下。那么一位叫王军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川普呢去中国呢，一来呢是给习大大撑门面，二来是吃吃喝喝，他说双方呢不能达成任何的实质性的成果。还有一位叫恰格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习近平在目前显得比川普更自信，他说川普呢有点掰脚，也就是说是在国内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很难谈出什么重大的成就。还有一位叫七峰的观众朋友，他说川普总统看重的是中国政府的经济集合和控制太大，他说如果对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就能得到好处。他说这次川普习近平会见呢，谁能摆平谁取决于谁能看透谁。他说各位嘉宾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好，接下来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好，这个川普啊，他是奉行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政策，他主要关心的是贸易和朝核这两个问题，而且由于他奉行实用主义，他恰恰很关注实质性的结果，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他很快会扭头转身。另外美国国内的政治复杂，对川普是有牵制，包括通国门，但是美国总统历来就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执政的，他历来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超一个超级大国，国内政治历来就很复杂，每一届美国总统的四年和八年都在激烈的批评中度过的，他不会像中国领导人那样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甚至拒绝中外记者的提问，见面记者会打个招呼就走了，说几句话念个稿子，美国总统不会这样。说美国总统已经习惯了这种复杂，说我认为美国国内的因素对川普未必构成致命性的牵制，但是川普总统这次给习近平的话，我想他会非常具体的谈贸易和朝核，只是说他有一个，他这个有利有弊，他把朝核问题和跟贸易问题挂钩，有利有弊。意思就是说，你把朝核问题解决了，那我在贸易上可以松动一点。那这个话他就背离了一个原则，本来在中美贸易中，中共方面是不遵守规范的，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而在朝核问题上，他是违背联合国决议的。说这两方面来说，应该说中共都是应该要这个往后退去解决。但是如果他挂钩的话，就是说一起一伏，那给了中共又一个喘息的空间。说中共究竟在这两个方面让步到多大程度？ 我想川普会做出评断。如果说中共方面继续欺骗川普，玩弄川普，当面一套背着一套，我认为中美关系会发生根本的逆转。
嗯，好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受脑的这个峰会，我们不要说的太像个双边主义的问题，这是个全球的问题。当然那个习近平他最重要的观众是他国内的，包括那个党和中国那些媒体的这些观众听众，特朗普也是，可是更重要的一个框架是全世界的人民和领导人，这是他们第一次十九大以后，那个穆勒联邦调查局那个特殊调查员做出有新的发展以后，他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两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做个直接的比较。他们怎么比较这两个老头子，一个把白发染成黑色，一个是染成橘黄色，没有关系，他们就是要比较谁的实力和那个远景更可靠更好。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尤其是亚太印度洋这些地区的国家，他们要知道的是我是不是必须选边，稍微靠中国或者稍微靠美国。所以这次他们见面最重要的一个框架，不是我们美国人和中国人怎么看，我觉得是第三国的人民、领导人、商人等等怎么做两个领导和他们所比较的国家他们所代表的一个国家的那个比较，他们会做出他们的决定。特朗普是否要离开这个地方，美国是否已经长期衰落，中国的崛起可不可以继续下去，其实他们的那个感想我估计比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的还重要。
哦，对，这个非常有意思。好，我想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最后一个评论，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么这一次川普访问，很多的这个美国分析人士担心呢，因为中国是非常仔细的研究了川普的这个个性，那么川普是比较好大喜功而且比较情绪化，那么很多美国分析人就担心呢，中国会对川普给足面子，就是极尽铺陈之理哈，让这个川普觉得自己很有面子，然后呢签一些这个商业上的订单，但是在真正的改变中美贸易的这个不平衡的这个结构方面不会取得什么进展，朝核问题也不会取得根本性的进展，他们担心呢川普就会用这些订单呢最后来说，你看我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没有改变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让步，您对这种担心怎么看？
中国肯定会提供一些订单，那么现在中国媒体已经公布了一些，比方讲中国准备同意投资在特克萨斯，为美国天然气的开发和出口提供工厂和管道等等等等，也包括可能订购美国的天然气，但是这些订单不足以改变中美巨额的贸易赤字，这一年几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赤字不是那几个订单就能解决的。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川普和到中国去要谈的所谓贸易问题，其实不是单纯的一个几张订单问题，川普不是去求订单去的，美国也不缺那几张订单，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占美国经济的1%，很小一个。美国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不是直接的伤害美国的利益，所谓的伤害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对美国知识产权侵害，这是中美经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过去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奉行的所谓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其实是用变相的去鼓励吸引引诱甚至逼迫外资企业带枪投靠，所谓带枪就是自己带着技术来换市场。那么这套路子现在看来已经快走通了，所以这次川普去中国，高科技公司没有一家跟着去，原因他们很清楚，他们去了中国也不会尊重知识产权，所以对中国和美国来讲，今后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贸易订单，不是现在是西方媒体眼睛紧紧盯着那几张单子，真正要解决的是知识产权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大概将近一半现在是跟知识产权知识经济有关的。中国今后没有了土木工程景气，没有了出口景气，它要想重新振兴经济只能靠这个认真的科研，认真的引进技术，尊重知识产权，也就是说中国必须重新要建立一个这个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国家信誉，这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阶段之后，这个西方国家的公司才敢相信中国不会再偷盗和剽窃知识产权，那个时候才谈得上新的技术合作。而中国靠自己的力量，重靠国家政府在投入资金，在少数几个领域里头 去搞技术突破，那是不会带来全整个经济各个行业的全面技术进步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就这个话题，川普和习近平北京会面，还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
我是觉得不要低估川普作为一个商人富豪出身的高超的谈判技巧。他一方面跟中国非常重视谈贸易谈朝和，但是他刚才各位也提到了，同时在建构像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同时在强化美日韩同盟以及在亚洲的这些同盟关系。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上任到做后任总统，首先接待的是外国元首日本首相，外国政府政要和日本首相接待的第一个国事访问也是日本首相，这次访问亚洲第一站也是日本，首先见的也是日本首相安倍，说他非常清楚他的联盟在哪里，他的敌人在那里，只是他不把这个事情说明白而已。他在日本的这个高调的这个做派，可以给中国一个象征，一个暗示，就说我有日本和韩国，另外还有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广阔的那个民主国家。对中国来说，这都是川普的广泛的牌。所以说，我认为川普主要是寻得在这个中美之间实质性的成果。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成果的话，他所有的一些赞扬的话、好听的话都会烟消云散。
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关川普亚洲行会和习近平有什么样的互动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川普亚洲五国行能否化解朝核危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11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川普总统的亚洲五国行重中之重是化解朝核危机。在他临行前，中国和韩国宣布达成协议，韩国承诺不再部署更多的萨德系统，并保证不加入美日军事联盟。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协议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将削弱川普此行联合日韩应对朝鲜的努力。与此同时，随着朝鲜核能力日益强大，日韩两国被迫考虑是否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也迫使中国正是这个可怕的可能性。而习近平与金正恩的关系日益疏远甚至敌对，也让外界好奇中国彻底放弃朝鲜的底线到底在哪里。那么川普亚洲行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中日韩关系，朝鲜核能力给中国带来的威胁，能否说服习近平和川普携手努力共同制服金正恩，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在川普的亚洲之行前夕呢，韩国和中国宣布结束两国有关萨德的这个争端，恢复两国的这个经济关系。那么您是如何解读中韩这个协议这个时机哈？恰好在川普访问之前，你觉得哪方做出的让步要多一些，是韩国多一些还是中国多一些？
表面上看好像韩国做了一点让步，但是呢，总体来讲其实双方都做了一些，这个因此呢，中国和韩国关于萨德防空系统这个争执就算告一段落了，双方开始修补关系。从短期来看这是个好消息，但是我从长期来看那就不是好消息，因为这个双方的这个争执的消解或者说搁置背后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中国默认韩国已经安装了萨德系统，第二就是韩国实际上也默认了，那就是北朝鲜的核武危机、核武器威胁不是短期能消失，而会长期存在下去。那么这两点合在一起，它的含义就很深，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从现在开始，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这四方加上朝鲜 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由朝鲜挑起东北亚地区的区域性战争。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在内，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局势不会缓解。朝鲜问题，就是朝鲜的核武器危机问题，也不可能短期化解。双方现在就是中国和韩国都开始进入长期准备状态。
嗯，
那么这个长期准备也包含很可能在东北亚地区会出现所谓的核武器开发的竞争，那就是说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核武器化将越来越严重，而将来哪在哪一个地方出现蘑菇云，甚至这个蘑菇云就在中国的附近或者影响到中国，都不是遥远的事情。
嗯，好的，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和韩国之间达成这个协议？你觉得是不是会让川普这次亚洲行要联合韩国来对付朝鲜的这个努力会复杂化？
复杂化这个词是对的啊，可是不真的是个坏事。我其实陈晓东刚才说的，我是同意，短期来讲应该是好事，长期来讲也不见得。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化解这个朝核问题的。
嗯，
金正恩已经成功了，我觉得他不会放弃他的核子武器，而且很多在华盛顿，不只是那个智库和学者，还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立法者都是这样子看，
就是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是既成事实，你没法改变。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保证他不会使用或者这些出售他的核子武器，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一个威慑力量可以限制他。同时的话，我们在面临一个最起码是东北亚，说不定是全区或者全世界的一个新的核子的那个军备竞赛，因为韩国、日本发展自己的核子武器的那个可能性现在是更大了。
对，
那台湾也可能是会考虑的。
嗯，
那如果所有的亚太地区也亚洲的大国都有核子武器，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印度尼西亚也会说，我也是个大国，我也得非得有不可。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在一个高度核子武器的扩散化的世界生活，我们怎么管理，这些是最关键的问题。我觉得那个习近平跟那个文在寅现在是恢复这个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应该是一个好事儿。那个习近平可不可以用他跟那个朝鲜和韩国的这些关系缓和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更大的问题是高度核子武器扩散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管理？我们再也不应该就是蒙自己说，我们唯一的目标是让金正恩放弃他所有的核子武器。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浪费时间的。
嗯，好的。那么既然戴波先生这个看法也代表了相当多的这个看法，相当多这个学者的看法，就是说朝鲜这个核武器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那么日本和韩国考虑发展核武器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实可能性，按理说中国是不乐见这种情况出现的。那么陈伯公先生，你觉得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防止比如说日本韩国也发展核武器这种状况的发生？
首先我赞同戴博先生刚才的一个说法，就是中韩关系的改善是好事，因为这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去给这个北朝鲜施压。而中韩关系的改善本来应该在预料之中，它是必然的，因为18个月前过去1年半中韩关系的恶化是中方造成的，完全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因为韩国部署沙德完全是因为北朝鲜的挑衅，导弹和氢弹的挑衅。文在寅的本身的立场是不赞成部署沙德，这个现在说文在寅不赞成部署更多的萨德，好像中方找了个台阶下，好像这个是阿 Q 心态。其实文在寅原先一上任这就主张说搁置萨德项目，但是由于那个北朝鲜一再挑衅之后，他不得不让萨德紧急上马，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有三种舆论，在韩国的舆论是中方做出了让步，而中方的舆论是说韩国做出了让步，中国的报道都是韩国怎么让步，韩国怎么妥协了，韩国怎么怎么样了。所以中方，而且中方还摆出一副敲打韩国的样子，要叫韩国吸取教训。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中立的立场，纽约时报的题目是什么？《纽约时报》的大标题叫做暂时搁置萨德争端，习近平向韩国示好，就证明了事实上是中方采取了立场，采取了动作来缓解那个中韩关系。这一方面是中方在让步，另一方面看出习近平的确在党内巩固了权力。因为当一个一党专政体制的领导人巩固了权力，结束了内争之后，他在外交上可以显出灵活性来。所以中韩关系的改善总的来说是好事，不管他怎么宣传。 那么双方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韩国损失了74亿美元，中方损失了8.8亿美元。一直到韩国这个韩国去提出要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的时候，中方才停止了破坏行动，甚至打砸抢打砸韩货这个韩企，这个行动才停止了。说这个改善是有利。至于说北朝鲜危机如果不能解决刚才戴博也说了，这个已经成了现实，北朝鲜不可能契合，那么必然导致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韩国和日本会拥有核武。日本是很快的，韩国现在舆论也完全支持拥有核武。拥有了核武之后，使东亚地区都成了核国家、核聚集的国家。这个对俄罗斯可以说不是很大的影响。俄罗斯总的来说不是亚洲国家，它重心在欧洲。对美国隔座太平洋也不是直接的威胁，但是真正的输家是中国，是中共，赢家是这个北朝鲜，因为北朝鲜更有理由巩固他的核武器了，就周边全是核武国。
嗯，好的，我想今天陈小龙先生对于如果日韩发展核武器这个可能性，以及这个可能性如何阻拦这个可能性的发生，中国方面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听听您的看法。
日本和韩国从技术上来讲，还有从他们所拥有的核燃料的角度来看，他们一年内就可以开发核武器。那么从他们本国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是民选政府、民主制度，所以政府不能够立孤行，这个胡作非为。目前日本的老百姓还是比较冷静的，大概只有10%左右的人对开发核武器表示积极态度，大部分人仍然是希望不要开发的。韩国的情况就不同了，韩国现在在北朝鲜的核武器的直接威胁下，所以有60%的人是赞成韩国开发核武器的，还有70%的人就是除了赞成开发核武器之外，也有70%的人认为如果开发不了，那就是把美国的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把他们再请回来，以便构成这个战略核平衡。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东北亚的新冷战格局当中，表面上看来是韩国是就是这个北朝鲜是弱的啊，因为韩国、日本加上这个中国和美国这四方，哪一方都比北朝鲜厉害。但是实际上弱的恰恰是这个韩国和日本，原因是他们受到联合国的约束。联合国是一个管得了听话的国家，管不了不听话国家的制度。北朝鲜发展核武器时，联合国束手无策，顶多是制裁一下，北朝鲜不听，联合国也就没辙了，也不能采取更多的惩罚措施。而韩国和日本如果要想发展核武器，那是一定会遭到联合国的制裁和抵制。所以现在韩国和日本不仅是有它的名义约束，还有这个联合国的制裁。
嗯，
再加上中国和美国可能也持反对态，所以他们这种名义希望向韩国希望拥有核武器，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名义的不满的，对北朝鲜不满的表达。
嗯，
是一种需要在新冷战状态下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以保持一种互相的制衡和平衡的那种心态，而不是一种可以付诸实施的行动。
嗯，好的。我想谈谈习近平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习近平和金正恩都互相都不喜欢对方，他双方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疏远冷淡的。那么前两天呢，美国的智库就是开会就讨论，很多美国的分析人士就认为，在习近平十九大集中权力之后，那么他现在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手段来对金正恩呢更加不客气，尤其是考虑到日韩这个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他可能甚至跟美国联合来制服这个金正恩。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那个习近平很可能会稍微给他施加压力，可是他也不能就是直接去左右他，所以最佳的变数还是金正恩决定怎么做。如果那个特朗普在北京，如果他再就是有什么核爆炸或者再发射一个那个洲际导弹的话，就是为了给所有的人看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习近平我觉得有足够的原因和动机就是来给他施加压力的，可是这个会不会生效我们不知道，因为到现在为止这十年来唯一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唯一达到他的目的的还是朝鲜。所以他现在有核子武器，这个是美国的外交的一个很大的失败，也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非常大的失败。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从他自己的利益这个角度来讲，玩的最漂亮的 还是被朝鲜，我们不得不承认啊。所以我估计那个金正恩现在他的胆子还是比较大啊，他一穷二白，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他发展那个核子武器，他还是成功的去做，所以他现在就是让路中国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你觉得美国的川普这次到中国去要求中国习近平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他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要什么样的东西才达到目的？
他不知道，他要这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政策，真的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政策。他要的是自己不考虑，因为我们美国没有一个好解决办法，我们不要这个采取或者那个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因为我们就是会牺牲一个首尔。
他就把这个包袱扔给中国。
所以这样子说，这个都是也中国也要来解决。我可以就是不理他，因为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个从第一天开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我说的，不要再浪费时间，承认既成事实。
好的，听听陈鹏先生您的看法。
谈到金正恩跟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我们要从这次十九大前后的一些事态来观察。在十九大开会前夕，金正恩给中方发了一个贺电，但是贺电是发给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发给习近平。可以看出金正恩很有心思，他是在力荐中共内部的派系的关系。但是十九大开完之后，他发了贺电是发给习近平，他知道习近平已经巩固了他的权力，他绕不开。那另外在十九大之前，他拒绝了习近平派特使访问，一个特使叫孔玄佑，想去访问北朝鲜，想去做一些安抚，但是金正恩拒绝了。但是金正恩这一次在十九大期间没有发导弹，也没有发氢弹，表现得很安静。我想中方采取了三个措施：一软、一硬、一外援。所谓这个硬，就是中方在中朝边境部署了这个重兵和重装备，对北朝鲜构成一个威胁，意思说你要乱动的话，我们可能会采取措施。再一个一转，就是中方私底下给这个北朝鲜显然有大量的进贡，因为北朝鲜如果说要在十九大期间不乱动的话，至少你中方要敲诈一笔，那个金正恩的性格你要敲诈一下，你只要给我一个尝个甜头好处啊，这个解封贸易封锁什么，说中方私底下肯定送给了金正恩大笔的这个好处。再一个就是外援，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美国的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10月15号进驻黄海和西海，整个十九大期间美国航母战斗群处于戒备状态，帮了这个习近平的大忙。这个是习近平的十九大，不是中共的十九大，川普帮了他的大忙。所以从这个关系来看，这个金正恩在这个在窥测这个趋势，仍然大国之间游走。所以我看到说这个川普究竟刚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想川普在做最后一次努力，他知道朝鲜气候已经很难了，但是试一下中方能不能通过他的压力让朝鲜放弃。如果不能放弃的话，川普一定会默认日本韩国拥有核武器，在东亚建立一个核平衡或者恐怖平衡。这样平衡的建立是川普竞选期间说过的一句话，而且符合他的个性。而且中方这样一建立之后，中方的核优势、中国的核优势将失去作用。所以我就说了，最大的输家是中国，而最大的赢家是北朝鲜，是金正恩。
确实是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确实说过，他说日本和韩国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对付这个朝鲜。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晓东先生，刚才您的意思好像是您认为日韩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但是我们就退一步说，如果日韩发展核武器会如何影响东亚局势，或者是从彻底上改变东亚局势的势力平衡？
我觉得日韩发展核武器，它真正面临的是国内民意的约束和这个国际组织，像联合国这样的约束。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日韩发展核武器，东北亚这个新冷战局势的结局都不会是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东北亚新出现的这个新冷战，和历史上美苏之间的冷战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苏联在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所以它可以慢慢耗下去，所以耗了几十年，最后耗垮了算。而朝鲜是缺乏石油和很多战略资源的，它耗不下去。那么耗不下去，它还要冷战，怎么办？只有想歪招。前面戴国已经提到过，比方讲，它可能出口核武器，去换钱去。这些歪招包括使用核武器都是可能发生的事儿，就是都在他的歪招范围内。那么东北亚新冷战和苏联美苏之间的冷战，当有个第二个不同，就是苏共的领袖不想打仗，所以虽然有冷战，他们绝对不要热战。只有毛泽东曾经宣称他要热战，要打原子弹，这个中国人要死一半。而三胖现在是和毛泽东一条路子，他也不怕打仗。现在谁怕打仗呢？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全都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这个新冷战状态中已经从主动一方，就是原来这个主动对北朝鲜采取一定的制裁措施，能够对它有一定的约束力，逐渐的正在失去主动性，变为被动。因为中国不但怕三胖政权垮台，东北地区受到冲击，同时也怕三胖发疯。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并没有对这个局势的未来演变做出充分的评估，采取有效的对策。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中共也是处于朝鲜的这个核讹诈之下哈。那么我想
对，我想补充一句，就是朝鲜的核威胁其实已经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地区将来的未来的格局。这个地区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次爆发核战争的地区，而这个核战争可能就在中国的窗子外头。
好的，谢谢您。戴博，你刚才的看法，你觉得对于朝鲜这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既成事实，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什么事儿，就是浪费时间。那你觉得还能做什么呢？你就觉得什么都不做吗？这个显然也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当然你还是可以进行制裁，你要想尽办法，还是继续，你可以给他施加压力，就是万一他放弃他的核子武器，或者万一那个朝鲜之内有什么政权那个更迭，或者什么非常大的变化，你要做好准备。可是同时的话，你需要跟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去问，开始谈判，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协议，或者什么样的机制，高度的威慑朝鲜和别的国家，我们怎么管理一个大规模的扩散化的一个事件，这个是需要新的机制，新的对话，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这个也会面临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这些事实。
对，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就事论事吧。从这里开始，美国应该承认，我们说我们不接受朝鲜有核子武器，其实这个接受这个动作是错误的，意思是我们不喜欢，那美国不喜欢的事情多的是，对不对？在冷战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发展核子武器对美国产生的威胁比现在朝鲜的核子武器的威胁大得多，可是我们还是想个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开始有两个轨道，一个是继续给朝鲜施加压力，如果我们能做什么让他们有政权的更迭，或者政权或者他们的指导思想的一些演变，那是应该做的，包括跟中国合作在内。同时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那个全球的战略的挑战，
一个新的变化，
新的变化。
好的，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那么陈伯鸿先生，最后请您来做一个这个最后的分析。
这个中美合作解决北朝鲜核问题，不仅要有合作的这个诚意，而且合作的决心，尤其是要真诚相待。任何一方如果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继续的玩弄对方的话，我想只会使事情复杂化甚至灾难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同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也是，中美合作解决北朝鲜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俄罗斯的因素。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窥视于侧，如果中美双方合作不能够满足，首先要满足俄罗斯的利益或者普京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的话，我想这个朝鲜问题也无解。所以金正恩正是游走于这三个大国之间，游走于中俄之间，看准了大国之间的勾心斗角和这个利益之争，他才成为赢家，而三个大国都成为输家。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如果川普总统只是把他的重点放在中国身上，放在中国的角色上，寄希望于习近平，而忽视俄罗斯或者其他角色的话，恐怕会功亏一篑。所以川普应该全方位的考虑这个问题。当川普在赞扬习近平是个好人的时候，我想当时在海湖公园会谈，当时那个习近平这个认同了川普轰炸叙利亚，甚至说出了个对妇女儿童使用那个化学武器是不人道的，我认为川普大大赞扬他是个好人。我希望巩固了权力的习近平能够在外交上更灵活，更跟美国合作，尤其逆转那个中共的传统的那个中朝政策，而对金正恩实施实质性的一个打击。而这后来那个习近平给金正恩回电说希望发展平稳的中朝关系，如果金正恩就此收手的话，恐怕这个中朝关系呢这个之间呢还不会起大波浪。但是金正恩如果继续挑衅，他总是亏着就继续挑衅，如果再一次跳高的话，我想中美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当然我说了，俄罗斯是不可或缺的重大的因素。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对话。那么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呢，正逢川普总统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到时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为您提供的最新分析。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